今天是七月份最后一个礼拜，我们的我是角声月报的那个主编啊，我们的月报是每一个月最后一个礼拜一出版的啊，所以八月份的已经出版了，就是在刚刚的那个礼拜一出版了，所以我也带了一点来啊，等一下啊，大家可以去看。这一次我们的主题是一个很特别的主题啊，我们也特别为了这个主题一直在祷告。一个主题很简单，叫勇气啊。那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是从香港大概50年前啊，刚刚是50年前的一件事，在学界的一个很大的一件事啊，就是有8个非常好的学生在香港一个最好的一个中学啊，那里被赶出来啊，这8个学生都是17、18岁左右啊，很年轻。那个学校也是一个基督教的学校啊，也是一个的圣公会的一个基督教的学校啊。那么这么好的学生为什么要被学校赶出号学校外面呢？原来这8个学生都是基督徒啊，有的信主了才不到1年。他们发热心要传福音给同学，但是学校里面不准他们在学校里面传福音，所以他们就要在学校外面来查经班，来布道会，来传福音。学校知道了这个事情呢，就不容许啊，要他们停止，要他们不准在学校外面的也不准。不然的话要他们马上要停止，不然的话呢就要赶他们出学校。这8位的年轻人在祷告以后，他们觉得要为他们的信仰要坚持，所以他们宁可被学校赶出学校，也不放弃他们向同学传福音布道会。那这个是在50年前发生，8个学生就离开学校。这个是在他们考一个很重要的进到大学的考试前几个月的时间啊。这个事呢，那我是最近才知道这个事情，因为50年前那个时候没有 internet 啊，没有 email， 没有那个东西，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在当时是非常非常凶动的一个事情，但是很多人也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就拿这个事情出来找到这个8个人当中的几位啊，有一位是已经回到天家，他的故事我们要放到报纸上面，他很特别很特别的故事，他已经现在跟神在一起。另外7位的都在，有一部分在香港，有一部分在加拿大，有几个在美国，那我们就找到他们，问当时发生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然后我们就看神在过去50年他们为真道站立的稳以后，到底在他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发觉他们没有一个人后悔，也神也祝福他们看到是为真道坚守是有那个非常有价值。所以他这个事情也引起了在香港60年代有一个福音的运动，很多今天北美的传道人，香港传道人都是在那个60年代那个学生运动当中信主的，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引起的。所以神可以将一件很不好的事情变得是一个属灵复兴布道人归主的一个运动。所以这一次我们的主题就是勇气，就是从这个7个8个年轻人的那个事来提醒我们，为信仰，为真道拿出勇气来坚守我们的真道，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因为我们的报纸大部分是非基督徒看的，所以我们心里面也有一个担忧，所以我们一直在祷告，就是神啊，用我们这个信息，虽然这个信息不像以前一样是每一篇我们都讲妈妈好啦，爸爸好啦，打电话啦，都是跟生活有关的，来吸引没有信的人，希望他喜欢看 也慢慢的让我们里面那个福音的信息进到他的心里面。但是这一次是我们第一次在第一版第二版主题里面就很清楚的将我们的信仰放到这没有信主的读者的面前啊，我们都有点怕他们会不会不看呢，会不会英文叫 turn off 呢啊，但是我们相信啊，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当我们将福音的信息放到他们面前的时候啊，只要他们看，圣灵就能在他们心中来工作。所以我们的你看这个报纸的时候也为我们报纸祷告里面我们报纸每一个月都有两版是讲这个现在发生的世界的大事啊。最近在加州发生了非常不好的事情，就是那个叫 SB48， 那个就是规定小学中学里面他们的书本里面一定要改来讲同性恋的人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他们就是要将这个信息放到我们的下一代几岁的也放到他们的脑袋里面，就是说这个没有什么所谓啊，他们是非常好的人，他们对社会非常有贡献，他们的生活方式只是另外一种的生活方式，人应该有自由选择啊他喜欢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基督徒相信啊，这个同性恋是罪恶，神的话语非常清楚，同性的婚姻是不合乎啊圣经的原则。然后我们觉得我们在报纸上面应该是站出来，应该是这样讲，所以我写了一篇是反对这个事情，也提醒啊父母如果有能力的话，以后不要给他念公立大学，因为里面的书本里面就讲这一班的人是非常好的，他们对社会非常有贡献，所以我们应该谢谢他们的贡献。但是里面的那个信息就是 It's okay, 你可以这样做啊。今天我们要看的继续是看以弗所书，我已经看到第二章。今天我们要看的题目是合而为一 Unity， 这个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题目，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啊。他我们知道以弗所书第一、第二、第三章都是讲真道啊，讲道理，讲教义。第四、第五、第六章呢，就讲我们怎么样来生活啊。前面是教义，后面是道理。合一这一个的提醒，这一个教训。现在我们要看在第二章教义里面保罗很详细的提出来，然后以后到第四章的时候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时候就会讲到实际生活方面怎么样是合一。所以这个在第二章有很长很长的篇幅来提这个信徒合而为一的这个真理，然后到第四章的时候特别在讲我们怎么样来保守神已经赐给我们这个合一，但是也有合一是现在我们还没有达到，我们要追求有两种的合一，到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再会详细的谈。但是在第二章的时候11节到22节保罗就向以弗所的人提到这个合一这一个的真理。我们记得以弗所书第一章是讲到神从天上将属灵的祝福福气赐给我们，我们提到第一个的福气是他拣选了我们，每一个人神在没有创立世界以前已经拣选了我们。第二个的祝福这个都是在第四节第三节 第四节是他将我们拣选了以后洁净了我们，叫我们每一个人在他面前都是圣洁的，是地位有一个圣洁，因为我们都在主耶稣里面。第三个祝福是他称我们为他的子女，将来我们要承受神在永恒里面给我们的基业。当他提到这些祝福的时候，他是向整个教会的人讲的，就是每一个信主的人，神都已经将天上的祝福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人。还要记得以弗所是一个外邦人的一个教会，以弗所就在今天的土耳其那里西部， 明年我们就有一个团，我们要去看，要看启示录里面七个教会啊，都在土耳其的西部，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是保罗设立的一个教会，大部分在里面的信徒都不是犹太人，但是当中也有犹太人在他们当中。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教会是受逼迫，所以很多的基督徒，很多的犹太人从耶路撒冷跑到其他的地方来躲避那个逼迫。所以在以弗所的教会里面，大部分是外邦人，是希腊人，也有小部分是犹太人，他们一起相处的时候，可能他们当中有一点的问题。他们是非常好的基督徒，所以保罗写信给他们的时候，说想到他们的时候，他心里面就很喜乐。但是非常好的基督徒也有他们中间的问题，也有他们的矛盾。看来他们当中可能在这个合一，就是犹太人跟非犹太人一起来聚会，一起来生活的时候，一定有一点矛盾。所以保罗到第二章的时候，就要向他们提这个的事情。我们也记得我们来讲第一章的时候，在下半章十七节以后，我们看到保罗是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是要他们真知道神赐给他们的祝福。他特别提到三方面，他提到了神的那个基业。首先他提到神的恩召是多么有指望，这个是在第一章第十八节，我们没有打出来。第二方面，保罗希望他们真知道神的是神在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就是神要给他们的基业是有多么丰盛的荣耀。然后保罗为他们第三方面祷告的，就是让他们看到那个神在我们信主的人身上那个大能大力。他特别提出一个，就是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升天都是神的大能大力那个表现。但是这个耶稣的这个复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原来我们也有基督那个复活在我们里面。我们今天的地位，虽然我们还在世界上面生活，但是它里面说我们现在我们也跟基督一起在天上，我们也有这个复活的生命。所以神的大能大力在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身上也是彰显出来。然后到第一章的第二十二节的时候，保罗就提到教会这个大能大力的表现，现在是在我们一般信主的人一起在地上成为耶稣的身体，成为他的教会。所以这个教会就是耶稣大能大力、神的大能大力的表现。但是在这个教会上面是有不同的身体，我们每一个都是一个个体。虽然神要我们做基督徒，不是单独的做基督徒。我知道有的基督徒他说我不喜欢跟其他基督徒在一起，因为其他基督徒很麻烦。真的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是蒙恩的罪人，但是我们还是罪人。特别在教会里面一起侍奉的时候，那往往的就很多问题会出现，因为我们都是带着我们的老我来侍奉神。所以基督徒走在一起的时候，实在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作为基督的身体，很多时候会有纷争，会有分裂的情况。到第二章上一次前一次我们讲的时候，就是讲到我们都本来是在罪恶当中，神拯救我们是每一个人都拯救我们，单单是外邦人需要拯救吗？不是，是每一个人都在罪中，包括了犹太人，他们也需要救恩。所以 第二章开始的时候就说我们所有人都在罪恶里面，本来是没有希望的，但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每一个人，他拯救我们从罪里面出来，然后将我们放在一起成为基督的身体。但是基督的身体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今天都生活在一个很多纷争、很多分裂、很多斗争的一个时代。这几天你有看那个电视，你就知道哈，现在在国会里面啊，一直在开会，一直在开会，我心里面都很紧张啊，到底他们的决定是怎么样？那个决定就是要不要多借一点钱，要不借钱不能活下去了，因为美国的债务很厉害啊。所以解决的方法本来是应该是减少开支是吧，我们每一个家庭如果钱不够的时候，收入减少了，那开支也要减少，不然的话我们不能一直贷款贷款贷款来过生活的。那但是美国很怪啊，因为他现在还有世界各国包括了咱们中国还给他发信用卡啊，给他贷款，所以他现在解决的方法就是我们多贷一点款。但是在这个问题上面现在很多的争论啊，这几天一直这几个礼拜一直在争，一直在争，到底我们就是多贷款呢，还是要减少我们的开支呢，还是我们的政治整个是怎么样呢？很多很多的争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很多的斗争、很多的争论的一个环境当中。人跟人之间啊，我们知道很多很多的矛盾。工作的环境，特别是现在经济不太好了啊，那么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更紧张了。因为你不知道下一波来的时候是谁要被除掉，所以你跟同事的关系可能跟以前没有那么好，因为将来可能有一天你要面对的就是不是你离开就是我离开，那大家之间很多的斗争，种族国跟国之间，我们是生活在一个越来越紧张的一个社会当中。那基督徒的生活怎么样呢？教会的生活怎么样呢？我们发觉在教会里面也是很多很多的矛盾，甚至于我看到的，我去过很多很多的教会，当一个教会开始他的工作有一点成果，他们开始有多人加入教会信主很兴旺的时候，魔鬼的工作就来了。另外就是当他们慢慢的人比较多，他们要建一个堂啊，本来没有的现在要建一个堂，或者他本来有一个堂现在要扩大要筹款，这个本来是很美的事。但是我见过起码有五个教会，包括了北加州南加州，堂建完了教会也分裂了，有这样的事情的。所以大家如果你想将来是要为神做一件大事，我要自己买一个堂的时候，你要小心，魔鬼很不喜欢那个，他要在中间做很多分化的这个工作。信徒之间教会里面很多很多的矛盾，很多的纷争。今天早上我起来收到一个三页的一个信，在我们教会也有几件事现在在发生当中，这跟我们最近我们是请了一个英文部的牧师啊，很年轻，三十七岁。我们已经有好几年没有英文部的牧师，但是有一个年轻人也是神学毕业，还没有案例，在我们当中一级是做这个代牧师啊。但是教会他们一级不希望给这个年轻人做牧师，所以就在外面去找，找了很久就找到一个牧师。那教会的领袖就觉得那个牧师比这个好，所以我们不请这个，我们就请那个。但是教会里面当然这个已经在教会有一段的时间，有的教友是非常爱这一个临时的牧师，也有人觉得他不好，所以赞成我们到外面去找一个。所以现在有 A 跟 B 在这两个当中，领袖是觉得是应该 B， 教会里面有的人是觉得是 A。可以，你可以想象，我们后来要我们是美南浸信会，美南浸信会就是每一个人的投票，就是什么决定都要大家开委员大会， 然后呢就投票，在这个投票的过程当中，有的人就问很多的问题。那主持的那个弟兄，这个非常好的弟兄，在教会三十几年，他在台上面，他很想快一点这个就通过就算了这个事情，但是台下有这一帮的大家在有不同的意见，这一帮就问很多的问题。那一天也有很怪的事情发生，就是大家在开会，突然间有十个人离开了。那他也签名，他也是就当天在，但是他投票的时候他人不在，那他到底是 no 票还是 abstain 还是怎么样，怎么去算那个 quorum 呢？因为在美国这里哈，开会要有起码的人数才有一个叫 quorum， 所以中间就很多混乱。那个弟兄站在台上面，他是教会的领袖之一，非常好的一个弟兄，他心里面很急。有一个弟兄一直在问，他就觉得他是在拖延时间，因为他不喜欢我们找 B， 他喜欢是 A， 但是现在要通过的是 B， 所以他就在下面好像国会他们现在 filibuster 就是这样一直问问题，让你们不能投票，你不能投票这个就不能决定。那在台上面的那个弟兄心里面就很急，他就骂那个弟兄，因为那个弟兄是运用那个开会里面的一点的规矩来拖延这个事情，所以他就觉得他是 legalistic， 所以他骂他，在台上面骂他，你这样做是 legalistic。 还有他最要命的，他讲了一句，就是说你很 pharisaical， 就是你的行为很像圣经里面的法利赛人。哎呀，这个一讲，当时还没有什么，回去以后这个弟兄也写了一个很长很长的信。我很奇怪，现在人这么忙，为什么有时间来吃这么长的信？写啊，来骂这个弟兄，公开的要他道歉。这个现在我们教会里面就有这个大的问题。今天早上我收到这个信，三页，也是很长，就是这个在台上面的这个领袖，这个弟兄，因为我们就要求这个弟兄，你跟他去道歉吧，为了大家的合一，在教会里面不要有这样的，为了这个事情，现在后来决定是请那个牧师，那个 B 来了 ，A 现在就离开了，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但是那一天的冲突，因为他讲了这样的话，话语一进到人的心中，是没有办法，好像外国人说 forget it 啊，美国人很天真啊 forget it， 那就从你的脑里面 forget， 但是我们中国人是不 forget 的，不能 forget。有人告诉我，有某某人跟我讲一句话，我一直都不能忘记。那个话是三十多年前跟他讲，没办法忘记。这个话是三个礼拜以前讲的，他当然不能忘记。但是这个在台上面的领袖，他觉得那个弟兄不对，他有责任来停止他，不然的话，我们这那个会就不能开下去。所以他写了三篇，都是说我没有错。那我怎么能向他道歉？我没有错嘛，要道歉是他应该道歉。就写了三页，那我们现在怎么样处理呢？这个啊，我现在在祷告当中，我不知道怎么样处理。这个就是我们教会几件事当中的一件，还有其他一两件的事情，本来都是很小很小的事情，大家都是教会里面非常好的弟兄，都是为了神工作来放上他们的时间，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当人跟人之间比较 close 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礼拜来聚会一次，一做完12:15你就走了，教会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理，你的责任就是每一个礼拜天来做而已呢，你是不会有任何的冲突的，跟教会里面你跟每一个人的关系都非常好的关系。容易发生问题是什么呢？是大家一起同工，一起有意见，一起要商量事情的时候，所以往往最难相处的是什么？家里面的人，是吧？你们家里面兄弟姊妹、父母子女，大家每一天见面，很清楚每一个人的热点在哪里，就常常会有这个摩擦。所以信徒之间，圣经里面也是这样， 其实这个是罪，我们来 看啊，罪令人就是基督徒自然的会有纷争分裂。几个例子，路加福音第22章24节，门徒，耶稣的门徒，他们是跟着耶稣3年多了，这个事情的发生的时间是在最后的晚餐，就是耶稣基督快要上十字架，他们已经跟着耶稣3年的时间，他们起了争论。耶稣告诉他们，我快要为人的罪钉死了，我快要离开你们了。他们的心还就是在想谁来做大的，因为他们心中就是以为耶稣基督来要做王了，他要建立他的国，他如果是王帝的话，我要坐在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他们自己问没有效果，有的门徒还拉妈妈来跟耶稣讲了，是吧？所以他们一直在争，一直在争，到耶稣基督快要离开他们的时候，他们还是在争。你看，这个是权力，他们要权力，要地位，所以他们在争。另外，哥林多的教会，哥林多前书第11章，哪里保罗责备他们，在教会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呢？原来那个时候他们是在教会里面一起吃饭的，擘饼以前一起吃饭。他们吃饭呢，也不像是今天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来准备大家一起吃大锅饭，不是这样。他们也不是 potluck， 也不是每一个人带回来就分享，大家分享这个 potluck 是非常好的。他们当时吃饭是每一个人带自己的饭，自己在哪里吃的有的有钱的，那个他带来的东西就非常好有的生活很困难的，甚至于他没办法带食物来，他们中间就起了问题，分门别类，就是在教会里面为了吃饭这个事情就产生很多很多的纷争。保罗要在哪里去责备他们？那当然，当你看到哥林多教会的问题远远不止吃饭的问题里面的问题严重了，但是这个是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当中为了这么小的事情就有这个分裂。另外到雅各书的时候，他说你们中间那个不是跟没有信的人了，那个是向教会讲的，都是信徒，信徒当中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他说是从我们的私欲来的，信徒的私欲还带到教会里面，让教会里面引起很多很多的问题。难怪很多人看到我们基督徒跌倒，我接触很多人他不肯信主，某某牧师某某基督徒他的表现是这样，我怎么能信主？甚至有非基督徒告诉我，我觉得我比他更好，他是基督徒他这样做，那我不是基督徒我比他更好，那么 我为什么需要耶稣呢？让很多人跌倒。有一个机构叫 Peacemaker Ministry， 原来在基督徒当中有那么多的问题呢，有特别美国人有一个机构就是来帮助基督徒教会里面有问题的时候，他们就介入作为一个中间人来帮助他们处理这个事情。他们有几个统计他说基督徒每年提出400到800个的诉讼 lawsuit， 就是去告的，当中很多是控告其他基督徒。圣经告诉我们不要基督徒到法院去控告基督徒让神来做主，神来伸冤，不要自己为自己伸冤。但是现在在美国，你知道美国这个lawsuit 这个非常非常普遍，非基督徒很多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然后他说教会里面每一年有10000宗教会重大的冲突，这个我见了很多很多了。所以你们的邱老师他跟尤牧师不是写了一本书吗？教会里面冲突的处理，他写了这个书以后就很忙了，很多很多教会来找他，原来这么多教会里面有问题，大家之间的那个问题，这个美国的教会也是一样所以魔鬼很聪明， 你教会要兴旺吗？大家一起同心传福音吗？他就给你们同心的来斗争，你们斗争的话，你没有时间去做其他的，他不需要去攻击你们，因为大家自己攻击，自己攻击，在教会里面消耗了很多很多资源、时间、精力，还令双方很多方面都跌倒，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基督徒夫妻。这个斗争，这个争不单是在教会里面，也在基督徒的家里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破口。这个魔鬼攻击今天的婚姻，你说你在教会里面很热心侍奉，那家里面你的配偶不跟你同行，你在家里面天天吵架。你看有的人礼拜天早上吵架，你说我希望我们当中没有今天起来跟配偶吵架了。吵架你坐在这里，你的心啊，跟神怎么样能亲近呢？不可能。平常也是，基督徒很多，特别是爱主甚至于牧师的家庭很多，是一个大的破口。三分之一基督徒经历离婚，这个是比非基督徒离婚率稍微低一点，但是你说三分之一，他这个是信主的，知道婚姻是神设立的，知道配偶是神为你预备的，但是也是三分之一没有办法忍受下去，忍受下去，三分之一离开。然后呢，牧师啊，1500个牧师每一个月呢离开教会很多。因为弯曲啊，我不是讲你们教会啊，但是我到了很多的教会没有牧师，长期没有牧师。但是我也认识很多牧师没有工厂，你说为什么呢？那个牧师没有工厂的就到那个需要牧师的教会，那就不是非常好吗？这个就好像我们教会有一般是单身的女士，从十几岁看到她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现在四十几岁了还没有结婚，我们心里面很为他们焦急。但是我们教会另外也有一般的弟兄，也是十几岁看到他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四十几岁也没有结婚，然后我们很天真的就想，那你就跟他结婚就不是解决了吗？这里十个，这里十个，一下就解决了。我们跟他们讲呢，哎呀，我跟他一起长大的，好像我哥哥一样啊，没有那个 spark， 没有火花，没有感情，啊，太熟了。所以有的事情不是我们以为五个教会没有牧师，五个牧师在这里啊，那不是刚刚好吗？不是这么简单，不是这么简单。那教会没有牧师，但是很多的牧师是受伤离开教会，他不肯再去牧会。我知道，因为我们机构啊，我是负责这个角色，但是我是带的啊，带的。虽然我的现在的名片上面好像不写带，但是我知道我是一两年跟他做好了他工作，我就要离开的。我们始终都是要找一个牧师来做这个事工主任啊，我是暂代的。所以很多牧师也知道，很多牧师就来找我，哎，你们的机构是不是要找人啊？然后我说，你不是在某某教会牧会吗？啊，现在没有了，我出来了。那很多教会没有牧师啊，为什么你不去啊考虑那个牧师？哎呀，我不要牧会了，太困难了，太困难了，一百个人有一百个想法。而且现在牧会实在是困难，因为很多现在坐在的都有 PhD 啊，都是博士，还不止呢。博士他可以是科学的博士，他可以是哲学的博士，但现在很多坐在下面的是神学的博士啊。你想象啊，你在牧师就有一个学士啊，神学学士在台上面讲道，下面十几个都是神学的硕士。博士坐在下面啊，有的他学了很多真理，他很谦卑的话，那还不错。但是很多他学了学位以后，他也不上来讲道，他也不去传福音，他坐在下面就是作为牧师的老师一样听他讲道。他说：“哎，这个讲的今天讲的怎么样啊？”给他。还有一个教会很好笑，他们请了一个这个教会就是讲国语的，就在东湾。不知为什么就请了一个讲广东话的啊，他的国语开始的时候啊，比我差得多啊。他在台上面讲道已经很辛苦了， 他每一句话都要从讲广东话转过来国语，在他的脑袋里面，你看啊，那个多么紧张，讲到的时候，但是有的字真的讲不出来嘛，那怎么办呢？那台下的人就叫出来，他讲的错了，那个字错了，台下的人就叫出来帮他改。那我相信下面的弟兄姐妹一定心很好的啊，牧师有困难，他讲那个字讲错了，我就下面帮他改正。但是他是在台上面讲道嘛，你在下面他讲了，你就叫出来，这个叫那个叫，那我在怎么样怎么能讲道，压力很大很大。所以现在很多牧师他哎呀，教会里面这么多的问题我不要了。所以1500个牧师因冲突 burn out 等原因离开教会，基督徒之间教会之间没有合一，没有合一，很难。人的那个本性带到教会里面，带到侍奉上面。但是合一是神最看重的。你说约翰福音17章耶稣的祷告，耶稣是什么时候发出这个祷告，向神发出这个祷告，这个是在他快要上十字架，这个是他17章到最尾的时候，就是他祷告到最后了。所以他最关心的这个，他最放心不下的，他特别在最后是向神口求什么呢？他说我不单为这些人祈求，不单为这十几个门徒祈求，也为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就是我们呢。今天我们就是听了他们传下来的福音，我们得救，就是耶稣这个祷告是为所有的基督徒，包括你，包括我，来求的，使他们什么合而为一，正如父跟子的那个合一，是完全的一个合一。他说这样可以叫世人可以信我们，这个是一个见证。基督徒都不合一的时候，人家就很难接受那个福音。他说我在他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我们能合一，因为我们是在耶稣里面，你也在耶稣里面，我也在耶稣里面，我们都在耶稣里面，已经有神圣灵所赐给我们那个合而为一的本质。所以到第4章的时候，你去看保罗劝他们，这是保守，不需要再建立，不需要再去寻找我们合一的那个本质，因为那个合一的本质，神已经在我们得救的那一刻已经赐给我们。因为我们在里面，你看第4章是说我们有同一个神，同一个信仰，同一个圣灵，同一个喜，而且将来还要去同一个地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讲笑，基督徒现在在地上面都已经那么多啊仇恨，那将来我们是永远要在一起的，那将来很难受了，很难受。现在不能爱弟兄姐妹，将来是永远跟他们在一起，那怎么不能受不了？那当然，这个是讲笑啊。将来在神面前没有罪。刚才说人跟人，基督徒跟基督徒之间的那个摩擦，是因为罪，完全是因为罪。将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没有罪，没有罪的时候，我们都是圣洁。那个时候，我们大家会一起的相处的，在永恒里面会相处的非常好。但是，那个不是今天我们在世界上面，神要我们合一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不能，我们不肯，不是那个理由。好，我们看我们以弗所书，他提到外邦人，但在他们当中有一部分是犹太的弟兄姐妹。但是大部分是不是犹太人，包括了今天我们在内都是外邦人。这里怎么引这个形容这个外邦人呢？好几处。第一处在十一节，他说没有受割礼的。那割礼是神特别吩咐阿伯拉罕跟他的这个犹太人啊，这个是代表他们分别为圣，除去他们罪恶。这个是神特别吩咐犹太人要这样做。那现在很多外邦人，包括了我们的在内，接受了福音，成为基督徒，就很大的问题就是，那么我们不是犹太人， 我们需不需要变成为犹太人来得救呢？那要变成为犹太人的话，那我们当然要按犹太人的规矩，我们要受割礼了。这个在初期的教会里面很大的争论，回去看《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他们开大会就是为了这个事情。因为很多的外邦人得救的时候就有这个问题，就是他能不能不成为犹太人而得救。在这里保罗说他们是没有受割礼的，没有受割礼的。第十二章，他们是与基督无关的，不单是他们，我们都是外邦人，我们本来是与基督无关的，是在以色列的国民以外，应许的诸约的局外人。我们跟神的约，神的约我们可以讲一两堂。旧约的时候，第一个约当然是神跟挪亚，是吗？彩虹的约，说以后我不会灭，用洪水来灭这个世界。但是这里所提的约是他跟阿伯拉罕的约，将来你的子民要还好像天上面的生地下的沙那么多，神要祝福他的后裔，那个是给犹太人的祝福，那个约是跟犹太人立的约，是跟我们局外人外邦人没有关系的，好像没有关系的，以为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其实神其实爱我们外邦人，是从第一天开始，从还没有祝福犹太人以前，他已经爱上我们了。所以这里保罗就是说，你们以为你们是没有份，但是其实你们老早已经有份，但是按人来看你们是没有指望，你们是没有神的。十三章，外邦人是远离神的人。第十四节啊，不是十三章，十三节，十四节就是给长各左各的人啊，所以我们不能进到这个，就好像以前的圣殿啊，外面外邦人还可以啊，在外面，但是就不能进去，禁止进去，在外面还可以，不能进去。十七节形容我们是远处的人啊，远处。在地理上面可以解释是跟圣殿离开很远啊，我们中国人，我们在中国离开圣殿很远。犹太人他们就在以色列那里，就在圣殿当中，他们是近的人，我们是远的人。所以十九节形容我们都是外人客旅，就是好像表面上我们好像跟神国是没有直接的关系，就是我们勉强是属于啊神国里面的人，好像啊我们自己有的时候都想，哎呀，我们不是选民啊，神没有拣选我们啊，我们就好像我们来到美国一样啊，有的人是二等公民，有的甚至于觉得自己二等也不是三等公民，可能心里面有想，哎呀，我们是神后来因为犹太人不好，所以他就想，哎呀，他不好了，那我就让他们进来吧。好像是英文叫一个 afterthought 啊，就是没有办法中间的办法，是不是呢？神给我们看到不是的，原来他拣选我们，他洁净我们，他称我们为儿女，是在还没有世界以前，这个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神将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第二章第一、第二、第三节，那个是包括了犹太人跟外邦人都在里面。神拣选这个犹太人、以色列人，这个是对的。神真的是特别爱这个民族，他拣选了这个民族，但是不等于他不拣选其他的人，不爱其他的人，不救其他的人。但是在教会里面，他们又觉得他们是外邦人，甚至外邦人自己都觉得自己是比犹太人是差一点、低一点的，他们心里面大家就不能合一了。这个问题其实当时是非常严重的。你记得在《使徒行传》第十章那里，彼得这个是门徒当中的领袖，他都有这个感觉，就是说外邦人是不洁净的，跟我们犹太人是不一样的。救恩是神要救他的选民， 这个外邦人啊，这个是在我们的外面的啊。但是我们知道在十章哪里，我们快一点啊，看，就是神拣选了在该撒利亚哪里有一个义人叫哥尼流。我们到圣地去，我们就去这个西塞利亚那个地方啊。当时彼得是在周帕啊，在约伯那个地方。神要带给彼得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外邦人也是神所爱的。在神的眼光当中，没有分外邦人或者是犹太人，神都一样爱，神都一样救。所以神要给彼得看到一个异象，就是他以为是污秽不能吃的东西，神给他看到这个东西你现在可以吃，可以吃。在下面有第二次啊，第二次神声音对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粗米污。一连三次的神将这个信息给他，然后哥尼流他们的人就来了。这个是神的心意，就是说神所接纳的，神所爱的犹太人，你不要以为他是外人，你在教会里面你跟他是一起的，因为神都是同样的爱他，所以你已经有这个合为一的这个本质。所以到后来彼得讲道的时候，下一章他就说了，他明白神的心意，他说我看出来神是不偏待人。这个是神的心意，他不偏待人，他都一样爱。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因为我们背景不同，我不要因为我们这社会上面的地位不同，甚至于是我们的背景不同。有的教会他们的国语聚会啊，一部分是台湾的弟兄姐妹，一部分是中国大陆来的，你说他们能 get along 吗？我看到的都是不能 get along， 大家背景不一样嘛。有的觉得台湾的弟兄姐妹啊，他可能来美国的时间比较长，他的社会上面地位比较高，他比较有钱，他开的车子 也比较漂亮。我中国大陆来的，我们才来了几年，刚刚开始啊。有的英文没有他们讲的那么好，因为他们20年30年前已经留学来了，当然他们讲英文好像外国人一样。我们中国大陆来的，我们英文不行啊，我们这社会地位暂时还没有他们那么高，我们心里面就跟他哈、啊、有点啊不喜欢跟他合一，心里面又觉得他看我不起。其实他不一定是这样，但是两班人大家一起相处的时候，甚至于也是因为吃的 potluck， 有的带很名贵的东西来 ，shrimp 都是啊很贵。他有钱吗？没有钱的，他带来的东西啊，他一看，哎呀，这个不要吃啊。在教会里面也有要这样，但是这里神不偏待人，这个不单是讲到他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这个也包括了所有的哈，男跟女，年纪轻的，年纪大的，有钱的，没有钱的，地位高的，地位低的，学位高的，没有学位的，神都不偏待人。在教会里面，神看我们都是一样的，所以彼得就明白了那个真理。你跳下去，我们看。神给外邦人给我们的恩典，可以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是特别的多。神因为是也一样爱我们，是神特别的来拣选我们。所以你看第十三节，保罗说我们现在能亲近，不单是亲近神，也可以亲近其他的弟兄姐妹，在耶稣里面没有分别，我们能得这个和睦床的侧位。十五章我们都造成了一个新的人，成就这个和睦。这个新的人就是神完全要我们变成一个新的人。这个新的人在没有分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没有分男还是女人，都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归一的，都是一样的。 在神的眼光当中归为一体，16节归为一体，我们不单与神和好，也是跟人也和好。18节我们被一个圣灵所感，对于到神的面前是透过耶稣。所以18节特别我们要为18节你会去详细的看，为那个感恩。三位一体的神在18节同时出现，我们是透过主耶稣的宝血能来到神的面前，是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三位一体的神来爱我们，中间没有分别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19节与众圣徒同国，同一个国，在天国里面我们是同时天国的国民，在神的家里面是家人，大家是一起的他家人。然后神要建造的这个他的殿，圣灵居住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就是教会。神要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跟外邦人跟其他人合一，没有分彼此的。这个合一的来源呢，这经文也告诉我们，我们来看13节。这个合一的来源不是因为我们大家都在教会了，好啦，那我们就 get along 了。这个合一的本质是我们都在耶稣基督里面。第二章上面讲的，我们都死在罪中，神来拯救我们，那个是对犹太人说的，也是对外邦人说的。犹太人也需要救恩啊，所以很可惜的，现在很多犹太人他不知道救恩已经来了，他还在等啊。其实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下面也是为了犹太人，也是为了外邦人，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在以弗所书在基督里出现了起码14到15次，在基督里面，然后他说靠着耶稣的血。14节他说耶稣成为我们的和睦，耶稣亲自的他的钉死，他的复活，成为我们合一的那个本质。15节以耶稣的身体啊为我们擘开打开。16节直接十字架，他的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打通了到神面前的路，也打通了我们人跟人彼此之间的那个隔膜。15节到18节提到借助耶稣，借助耶稣。21、22节靠着耶稣，你看到吗？我们能合一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都在耶稣里面，耶稣的工作是为了所有的人来做，所以在耶稣里面不能分彼此。好了，不容易做，但是我们还是要做，尽量的争取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一个合一的心，有一个互相相爱的心。这里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这个经文有什么提醒呢？第一，我相信当你看到神是这样爱我们的时候啊，我们本来是外邦人，表面上好像是不是神拣选的，其实我们现在才知道神的拣选也是临到我们。所以到第三章的时候，保罗向他们讲神的奥秘，现在透过保罗告诉他们，就是神从第一天开始已经是拣选我们外邦人，不是后来才加上去的。对神有一个感恩的心，神的大爱临到我们，临到我们，当我们是他家里面的人，跟选民是没有一点的分别。然后我们认识神给我们宝贝的身份啊。所以第四章开始讲到我们生活的时候，说我们行事为人要跟我们所蒙的恩相称，就是 balance 平衡。神给我们那么大的恩典，我们走出行出来的时候，就要带着神的那个荣耀、那个圣洁、那个高贵，我们都是神儿子儿女的身份。那我们怎么保持我们的合一呢？想到彼此认罪，所以我想我回去我就劝这两个弟兄，我们不能讲谁对谁错，两个人都对，两个人都错，没办法说是谁对谁错，在这写信写来写去没有帮助。 没有帮助。我今天早上我还发觉这个弟兄这个信还寄到那个 B 的那个牧师，就是我们请回来的牧师，他本来到教会来他不知道、啊、发生这么多的事情，现在这个信上面都讲了，那对那个牧师也不好，对他在教会里面侍奉是一个拦阻、啊、所以我想我会回去劝他们，谁对谁错没有关系，圣经让我们彼此认错，彼此认罪，来互相的饶恕，就是不认自己觉得自己是对还是错，你不保守神给我们的合一，那个就是错，那个就是我们要彼此认罪，认罪是从自己开始。我不知道大家你向人认错求人家赦免上一次是在什么时候呢？有的人说我从来没有向人家认错，有没有向你的太太认错呢？我们当中的弟兄，哎呀，你说我们中国男人哪里有向太太认错，但是圣经让我们彼此认错，真的有错的时候认错，不单是向我们太太，向太太认错已经困难了，你想向儿女认错你能不能，能不能一点的时间告诉你一个见证。我们脚生不是去买那个地方吗？前几个月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现在我们已经搬进去了，那个地方是在一个教会旁边的一个两层的一个建筑物，是属于那个教会的，那个教会是黑人的教会，因为我们在 Oakland 那里有很多黑人，但是也是很多中国人，中国人跟黑人在一起。那个建筑物大的那个是教会的教堂，小的这个5000尺是我们的、想买的、啊、原来那个教会本来很多人的，所以他买下这个200多-300万买下这个堂，他贷款是向他们的总部、去贷款的，但是经济垮下来的时候呢，他们就很多人就没有工作了，没有工作他的奉献就减少了，他的 mortgage 他就不能付了，所以教会的总部来 foreclose 他的 property 然后卖出来啊，这个我后来才知道 啊。那我们去买那个旁边，开始的时候他们整个买350万，那我们根本没有那个能力，也不需要那个旁边做教堂的，我只需要那个两层的那个办事处。后来他就分隔了以后，我们就谈好了，我们就买了啊。但是这个本来是那个教会的地方，他们也打通了，所以他们现在要将两个分开就打通的地方，他要封起来。还有他们已经在里面用这个地方。他们有一个 ministry 就是照顾有的女的啊，家庭里面有问题，他给他地方住，那个是他教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事工，他们的人都住在这个办公室上面下面，现在我们来买了，他们这个东西要搬了，是吧？他人要搬到教会里面去，那个墙要封起来啊，这个我们开始的时候不知道有那么复杂的情况，你想那个东西不是他要卖的，他们教会需要那个地方，不是他自己要卖的，是谁要卖？总部要卖，因为他给人 foreclose 嘛。所以他这个东西要卖的时候，当然他心里面很不好过。所以他们就啊，我们买了以后，他就不搬过去，拖拖拉拉就在那里不搬，那怎么办呢？然后我就跑过去跟他的牧师，这个黑人的啊，我说哎。是不是你们搬的过程当中有问题，我们找人来帮你搬啊。我很天真以为他们没有人帮他们搬，然后我们就找人来，也是不搬。你知道黑人有的时候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啊，他急什么，你买了就慢慢等吧。那我们等了呀，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你怎么不搬过去？我心里面我就很急了。然后我打电话给他，他还是不听我电话，见到我也不见我了，不见我。然后我心很急，然后我想到一个办法，我一定找到他。是什么时候找到他？礼拜天早上一定找到他了，是吧？平常找不到他，他不见我嘛。那礼拜天早上我在他教会门口等他，他跟他太太来早上，然后我就说牧师，这个地方我们已经买了，你们应该搬过去，有什么我们可以帮助？他就很气，他很气。今天是我讲道的日子，为什么你来教会找我谈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是平常谈， 但是平常找不到他嘛，所以我觉得我很有理由嘛。你礼拜天为什么不能谈这个事情呢？你现在不是在台上面讲到吗？现在才八点半，我很早在教会门口等他。他很气，我也很气，两个人讲话就很不客气，不客气。后来他们搬了，因为我们实在需要他搬嘛，我们要搬过去嘛，他东西一定要搬嘛。但是搬了以后，我心里面就想，他是牧师，他有那么多的难处，他可能有他的难处。我跑到他教会，哪里跟他这样谈？大家之间那个关系这么紧张，虽然我是对，我觉得我没有错，但是我跟他在他的教会礼拜天他讲到以前跟他来争吵，这个我有错了。所以我就是有道理的不一定是对，所以我就心里面很圣灵责备我，我就跑过去，然后跑过去啊，跟这个黑人牧师道歉，说我不对，那一天我不应该来到你教会这样，我应该有内心来等，因为他实在他们有困难，我应该有内心，我没有内心到他教会跟他去吵，这个是我不对，我跟他道歉，他也跟我道歉，大家彼此之间和。然后当我离开他的办公室的时候，我的重担不再在我身上，那个重担在我心里面两个礼拜的时间，到我决定主动的去跟他去道歉的时候，那你可以说我没有错啊，表面上我没有错，但是其实我就有错了，因为我分化了基督的身体啊，让大家之间两个他们教会我们机构就在旁边，我们不能一起同心，有这个争吵，那个我就错。跟他道歉了以后，出来的时候就好像你信主的时候，你的罪给耶稣拿走的时候，你走路是那么清闪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的认罪，互相的饶恕，成为和平的使者，这个神交给我们的，不单是将没有信的人带到神的面前，那个就是我们的责任。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弟兄姐妹有争吵有困难的时候，那我们是在旁边看看戏一样，最好有的时候看的越争吵的厉害越热闹越好，是吧？很多人看戏，如果你在教会里面看到有问题的时候，你是看戏的心的时候，那个很不对，你不单是不帮他们来帮助他们维持他们之间的合一，你还在旁边希望他们这么吵得大声一点，那个是非常非常不对。成为和平的使者，将人带到神的面前，帮助弟兄 be a peacemaker。 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爱我们，你将我们带到你的家中，你称我们为你的儿女，跟你的选民是一样的，你是那么样的爱我们，帮助我们，叫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做和平的使者，我们追求和平，追求跟弟兄姐妹来互相的帮助，互相的鼓励，互相的扶持，以及我们的生命一起在神面前有成长，帮助我们教会，如果我们将来有要各种做重大的决定，里面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帮助我们在不同的意见当中，我们仍然维持我们合一的心，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